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发明家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曾经说，花太多时间盯着正在消失的机会，会让我们太晚发现敞开的另一扇门。透过收听星之导航节目，就是帮助我们一同发现那敞开的另外一扇门。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从电影中的故事挖掘当中的亮光。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最近我们聚焦探索的电影是2020年上映的奇幻动画电影《飞奔去月球》，故事灵感来自于嫦娥奔月的故事，根据编剧创意的发想有了后续的进展跟改编。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女孩，名字叫做菲菲，家里是经营月饼铺的，她从小听妈妈讲述嫦娥对后羿的爱情故事，菲菲坚信嫦娥是真爱永恒的化身，也相信他们家人之间彼此的爱也能够存到永远。可惜好景不长，妈妈没过多久就去世，过了几年之后，爸爸准备再婚，菲菲称呼对方为钟女士，钟女士还带着一位8岁的儿子小庆。菲菲没有办法接受，她认为嫦娥如果一直都在月球上等候后羿，那么爸爸也应该一直守着妈妈。为了向爸爸证明嫦娥还在月球上永志不渝地等待后羿，嫦娥所代表的永恒真爱是真实存在的，于是菲菲自己动手制作了一艘火箭飞船，开启一趟奇妙的奔月之旅。上一周我们说到，这趟月球冒险之旅让他真的亲眼看到了嫦娥，也为了嫦娥说的那个礼物费尽心思，在过程中还遇到了多年前被嫦娥放逐的幻月狗勾比。菲菲跟幻月狗勾比最后顺利地返回幻月宫，但是原本要给嫦娥的那个礼物嫦娥娃娃却在意外中毁损了，这让菲菲非常的沮丧失落，甚至开始数落钟女士跟小庆，觉得他们硬是闯入自己的人生，尤其是小庆还一路跟到月球了。殊不知在勾比的引导下，菲菲发现他们能够顺利地返回幻月城，跟公鸡们抢嫦娥娃娃的过程中没有受伤，都是因为小庆之前一切看似无厘头的行为跟举动让菲菲所启发的创意应变点子。不过菲菲似乎不太想要承认小庆对她有正面的影响，勾比也就没有再追问，而是关心菲菲是不是肚子饿了。的确饿了，菲菲就拿起了背包中的铁盒，里面装了一颗月饼，这个月饼就是当初钟女士给她的月饼，特别的是里面还包了一块玉石，而且是只有一半的玉石。菲菲猜想这一定是小庆的恶作剧，故意把这个半块月石包进去的。勾比倒是觉得这个玉石很熟悉，但他想不起来是什么。菲菲思考了一下，马上就发现这个符号在幻月城里随处可见，这个是护身符的图案，就是嫦娥在找的那个礼物。 那个礼物原来就是这个半块的玉石。还有时间，他们得赶紧去换月宫，把礼物拿给嫦娥。同一时间，小青被嫦娥关在拷问室，出尔反尔的嫦娥把她独自留在那儿。此时空间里已经没有了乒乓球桌，是一片黑暗，只有发光的圆形门。但不论小青怎么用力地撞击门，这个门轻而易举地就把小青反弹回去了。可是小青并没有放弃，在菲菲的宠物兔蹦极的帮助下，使用魔法兔耳击碎了圆形门，小青也终于成功逃脱出来。和菲菲在前往皇宫的路上相遇，菲菲顺利地把那个礼物给了嫦娥。原来这块玉石的另外一半就戴在嫦娥的身上，这也让人不禁想到编剧在电影前头里面埋下的伏笔。在中秋团圆的聚餐上，周女士曾经说，根据她妈妈所言，她自己可能跟后羿有血缘关系。嫦娥非常的兴奋跟期待，她认为两个半圆会让她再次完整，后羿可以回到她身边了。在完整的圆形玉石以及玉兔的魔药结合之下，皇宫内长出了森林，嫦娥切身的呼唤透过一首短歌呈现出来。歌词说道，许你生生世世无绝期的爱，永远不会更改，留它在我心怀。就算星辰陨落，日月也不在，相思情难耐，愿与你同在，我和你，我和你不分开。千年的等待终于有了回应，嫦娥看到了远方出现的后羿，两人合唱了这首短歌，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没有想到他们的相会才不过几秒钟的时间，后羿却告诉嫦娥他不能够留下来，并且告诉嫦娥他必须放下。嫦娥不明白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放下，他独自在幻月宫里这么多日子，不就是为了要和心爱的后羿相聚，永远不分开吗？可是仍旧没有办法，后羿已经死了，他没有办法久留在嫦娥身边。渐渐消失的后羿对嫦娥感到不舍，最后温柔地对嫦娥说，我们的爱是永恒的。嫦娥没有办法接受，她不想要后羿再一次离开她了。可是这个魔法没有办法持续，只能够让他们短暂见面，而且仅此一回。看到后羿再次不见，嫦娥也再一次地把自己封闭起来。在一旁的勾比知道黑暗降临了，多年前的大黑暗再次出现，可是这一次更加严重，嫦娥已经心灰意冷，失去了盼望。就在嫦娥再次失去后羿，整个幻月城陷入黑暗的时候，这段剧情其实也在无形当中道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挖掘的问题。当我们紧抓不放的人事物突然离开，当我们以为能够让生命完整的那个人、那个事、那个物不在了，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不只是嫦娥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许多人的缩影。也许我们曾经相信，只要那段感情不变，我就会幸福，只要那份亲情还在，我就能够勇敢前行，只要我手中抓的东西不离开，我的世界就不会崩塌了。然而事实是，人生有太多时刻，这些最重要的人事物终究会有道别或者是结束的时候。有人离开了，有人不再爱了，有些关系再也回不去了，有些事物会经过，有些东西终究会消逝。不可否认，我们都感受到剧中的嫦娥非常的爱后羿，但是她把永恒寄托在有限的人身上。问题正是出在这儿，有限的人永远没有办法承载我们对永恒的渴望，那是我们对于美好关系的永恒不变、存到永远的渴望。圣经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里的永生是一种对不会消失、不会改变、不会破碎的渴望，这种渴望其实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是他创造我们的一部分，而这个本是好的。换句话说，我们是为了永恒的缘故被创造的。可是我们心里渴望永恒，现实中却似乎经历不到永恒。爱会变淡，关系会破裂，生命会结束，为什么会这样？ 圣经很直接地告诉我们，答案是因为罪进入了世界。当人背离了神，选择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一刻开始，罪就像病毒一样渗入了人类的存在，也改变了我们生命原本应该要有的样子。神原本创造人是为了让我们与他永远同在，享受爱跟生命的连结，但是罪使我们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也让死亡进入了世界。自从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之后，罪就出现了。宣教士保罗曾经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的死不仅仅是肉体停止呼吸，而是一种更深的分离，与神的隔绝，与生命的源头断开关系。人类从古至今都在尝试逃避死亡，对抗时间。我们用科技延长寿命，用艺术留住记忆，用爱情寻找永恒。但是不论我们多么努力，心里仍旧有一股说不出来的空洞，好像少了什么，永远都填不满。那正是因为我们试着用有限的东西去填补一个为永恒预备的空间。这就像是电影中的嫦娥，她以为只要后羿回来，生命就会再次完整，而且能够存到永远。但是即便后羿真的出现在她面前，她仍旧没有办法留住他，因为死亡已经画下了清楚的界限。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活在这个界限里，我们希望所爱的人永远不要离开，但是所爱的人终究会离开。我们想要时间不要结束，但是时间不会等人。我们想要永远年轻，但是衰老没有办法阻止，而且终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这一切并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而是因为罪让我们跟神隔绝了，隔绝了我们与永恒的关系。可是故事并没有到此就结束了。神看到我们的无力跟破碎，他并没有袖手旁观，他选择亲自来到我们当中，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有罪、有死亡的世界，并且用他自己的生命担当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这复活不只是一个奇迹，更是一个宣告。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罪不再是结局，死亡不再是终点。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的6:23说得很清楚，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原本因为罪的缘故只能够死亡，只能够与神隔绝，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重新得着那个本来神要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用爱情、亲情、事业、梦想来填补内心的永恒渴求的时候，无论这个东西有多么美好，它终究会有结束的一天，因为它不是永恒的来源。可是如果我们把心交托给那位本身就是永恒的主宰，创造天地的真神，我们就不怕这份爱跟盼望会消失破碎，因为神的爱从不离开，他给的盼望是真实的，而且是永恒的。当我们相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那份对不离开、不消逝、不破灭的渴望，也就终于有了真正的归属。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星星音乐事工结成线上专辑当中的《永恒的主》。 这里是联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星星音乐事工结成线上专辑当中的《永恒的主》。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动画电影《飞奔去月球》。故事来到后段，一片黑暗的皇宫，只看到嫦娥把自己蜷缩起来，漂浮在空中。月饼侍女解释，这里已经变成了苦海茫茫宫殿了，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跨越，没有办法靠近嫦娥。可是菲菲却可以轻易地跨越，也许是因为在她心里，她能够体会嫦娥心中的痛苦。苦海茫茫宫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当你走进这个空间，你会看到过去珍惜跟痛苦的回忆一一浮现。对菲菲来说，那是妈妈为她梳头发陪伴她的美好时光，那是妈妈去世之后菲菲愤而剪去长发的回忆，而这个也影响了菲菲，让她也将自己蜷缩起来。在宫殿外的小庆、勾比还有月饼侍女们非常的着急，他们看得到宫殿内的情况却进不去，眼睁睁地看到菲菲将自己也封闭起来，自己把自己给困住了。这时嫦娥注意到菲菲了，她靠近菲菲，告诉她菲菲不属于苦海茫茫宫殿，菲菲不能够待在这儿。嫦娥知道这样只会让她孤老终身，跟自己一样。这次换嫦娥对菲菲说，你必须放下。可是菲菲也问了不久前嫦娥才对后羿问的问题，要怎么样才能够放下呢？接下来的这段歌曲，金玲觉得是全剧当中最重要的一曲，不仅融合了前面音乐的元素，还有加入新的内容以及不同的展望。歌词是这么说的，我看着你的双眼，感受你的悲伤，当心爱的人离去，无尽的绝望，但是是时候学会放下，释放受伤的心，还有崭新的人生在等候，让爱绽放心中，勇敢地去爱，不要害怕受伤，虽然未必能像从前一样，若你能给予就不会失去，你得到的会更多。不需要建造火箭，你已经足够坚强，你寻寻觅觅的一切一直都在你身边，虽然难免会悲伤，但它在你心里，别害怕，它不会离你而去，崭新的相遇。嫦娥引导菲菲看向宫殿门口，看到努力想要破门而入的小庆，小庆非常坚定，并且还对着宫殿大声地喊着，我要我的姐姐。这一次小庆冲破了隐形的门，成功进入宫殿，菲菲也终于意识到这个弟弟对她的爱跟付出是无价的。菲菲离开了自我的捆锁，善良的她也想到嫦娥，那嫦娥怎么办呢？嫦娥觉得自己已经太迟了，因为后羿已经不会回来了，于是换菲菲引导嫦娥，再用同一首的曲调回应。歌词说道，这里卧不是答案，你也不孤单，你身边充满了爱，永远不会更改，虽然难免会悲伤，但它在你心里。最后一句歌词，菲菲甚至唱出了勾比对她曾经唱过的歌曲，会成长，不彷徨，能发光，多么美好。嫦娥想起来那个他曾经听过但愤怒拒绝并且把勾比逐出幻月宫的记忆，可是勾比决定再一次的鼓起勇气，用行动来表达他对嫦娥的关心跟爱。勾比紧紧地拥抱嫦娥，这让嫦娥的心充满温暖。不止勾比，石狮子、月饼们、其他幻月城的居民都涌进来拥抱嫦娥。终于大黑暗迎来了曙光，幻月城再次点亮，充满光明。恢复光彩的嫦娥和幻月城的居民们欢送菲菲一行人回地球。嫦娥谢谢菲菲带给她那个礼物，也实现诺言，把她和菲菲的合照还给了菲菲。菲菲希望嫦娥能够实现她的愿望，嫦娥认为她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真正的礼物并非玉石，而是菲菲，是菲菲让自己离开捆锁，迎向崭新的人生。在嫦娥跟幻月城居民的欢送下， 两只有翅膀的石狮子平安地把菲菲跟小庆送回地球。可是在送回去的过程中，菲菲拿出的照片却意外地被烧掉了。此刻菲菲已经不在意，因为她知道已经得到了最棒的礼物，就是爱她的弟弟小庆。一年后，菲菲迎来崭新的生活，重组家庭并非想象中的困难，因为钟阿姨跟小庆都是真心对待这个家，也乐意的付出。菲菲跟钟阿姨相处得很好，菲菲也明白，就算有了不同的生活，也不代表过去的美好回忆就被遗忘。菲菲还是会跟爸爸一起在熟悉的湖畔边赏月。菲菲如今知道，她和爸爸不会忘记妈妈，但是也不会停留在过去，而要勇敢去爱。虽然未必能够像从前一样，但若能够给予，就不会失去，仍旧能够带着爱继续往前行。在《飞奔去月球》电影的最后，我们看到，已经不只是奔月的奇幻冒险旅程，而是人心最深的伤口被触摸并且被抚慰的过程。嫦娥跟菲菲两个人看似完全不同的遭遇，但是在苦海茫茫宫殿里成了彼此的镜子。他们都经历同样的挣扎，失去所爱，被过去困住，害怕再一次受伤，于是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也许能够暂时阻挡痛苦，却也同时把爱隔绝在门外。嫦娥问要怎么样才能够放下，菲菲也问要如何才能够放下。这也许也是我们每个人心底的呐喊，甚至把这个问题曾经向上帝哭诉过。但那赐生命的主耶稣，他是这么说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在耶稣里，死亡不再是终点，失去不是永远，放下不是忘记。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有一日能够在基督里相会。经历何等盼望，正在聆听的你也能够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成为神的儿女，那么你将会有崭新的生命，在基督里不动摇的信心，以及从神而来永不止息的爱。他会陪伴你，引导你，摩塑你，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4张专辑 I Believe 我相信当中的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每滴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和地上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
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启航。
无论是什么